对，你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很好。我们现在都不用说清楚了，你不说清楚，我也不用说清楚，都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哈，很厉害哦。
我要讲，我其实这个礼拜最推荐啦，就是 Netflix 上面的动画《冥王》。冥王真的很好看，《冥王》它是，你知道你有看过，你知道《怪物》跟《二十世纪少年》这两部漫画吗？
我听过。
嗯，浦泽直树其实几乎每一部都是经典巨作。那《
是。
冥王》这一部，它是致敬，也不想致敬啦，它是用了原子小金刚地上最大机器人篇的一个内容在做的一个，算是同概念的再创作，超级好看。因为这部就是属于那种你知道，不是给小朋友看的动画。它里面在讨论的就是，例如说机器人的人权、机器人的意识。
机器人的人权哦，
对，因为像你知道机器人三大定律吗？
你说不能让它有什么，就是不能让它可以繁衍，还是什么
这个
之
是
类
从
的？
那个埃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里面出现的，
对，
其中一条就是机器人禁止伤害人类。
对。
对，那其实这一部《冥王》就有在讨论这件事情：机器人真的没有办法伤害人类，还是他们如果那个机器人做得越来越像人的时候，对，像我们看一些机器人，例如说像原子小金刚，应该算是非常早期的类人的机器人嘛，对，这些 AI 智慧越来越像人类的时候，那这些机器人三公约以及他们所谓的这些机器人这么像人，他们需不需要人权？对，骇客任务里面，其实你去看骇客任务起源的话，就是这样嘛。为什么这些机器人最后会比较爆发？
对，
因为他们原本是
他们没有机
机器
器
人，
权，
对，他们没有机器权，然后他们其实如果坏掉或怎么样，就会被丢弃。
对，
那如果对人来说，你是不可能这样子做的。所以当人跟机器人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会出现哪些问题？
之
其实就
前
是这一部
就有人拿这个来讨论说，这就是当初假设啦，假设人真的是神或者是外星人创造的。
分。
就跟我们在创造机器人是一样的，
其实是差不多
所以他要创造一个我们看不到他们，然后创造一个我们必须是性别被分开，你没办法本体自己跟自己生殖，所以他就是可以限制你无限扩大，
但你知
一
道，
样的
搞
意
不
思。
好也是我们的设计者的设计没有那么好啊。
我们只是一个 bug 是
对，
吗？
毕竟一代要比一代强才是正确的嘛。
一
然后
代一
很多人都会讲一代不如一代，对不
代 一
对？
代
我今天 看到一个很赞的梗图，
什么
就
图？
是他说：“你们觉得下一代不如这代的人，请举手。”然后
然后
所有
呢？
人就举手。
对，
那请问下一代是谁养出来的？所以你
对。
知道吗？一代不如一代啊，是上一代的问题。
遗毒，遗毒。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奕晨，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今天是我们的 EP52，也
所
就
以
是
祝你生日快乐。
不用了吧？
说我们的 logo 不用了吧？
你知道吗？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啊，上次我没有讨论过，就说你不知道一年有几周。是吗？是你跟我讲的
我
吗？
啊，
对啊，
我不知道
震惊，
，I don't care，
很
我
重
知道
要
有几
吧？
个月就好了。
因为用周算会比用月算精准，我都是用周在算日子的人了。
我不需要知道那么精准啊，为什么要知道那么精准呢？你手机拿出来就可以看日期啦。
不是，因为每个月的长度不一样啊，所以
然
你安
后
排事情的时候很难用一个月当做单位啊。
哦，可能我都是以周当单位。
你周当单位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直到而且52倒数比12倒数容易，12你就会反正还有12个月，怎么已经11月了，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52
对
周，
啊，
我觉得个人意见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才会事情都一直拖，一直拖。哦，原来如此，以后要一个帮你换算一下。
好，那我们首先先回复一下听众的留言。那
对，
这次有两个听众回复了类似的东西。那我先讲一下在那个 Podcast 上面的留言。一位我们的 Wade，他说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最大的困扰是奕晨博士的声音偏小，但敏轩治疗师的声音又很大跟清楚。想仔细听博士的声音放大一点的话，敏轩治疗师的声音又会太大。我记得声音编辑是可以平衡的吧？哎，你说的没错，我等一下解释为什么。那好想要每一集好好听，但是声音大小不稳定，让我很困扰，要一直调整。我想一下，除了上一集以外，我们的前面几集应该还不错。
欸，他说要一直调整，我其实画面是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很像在刷碟，因为我们会连着嘛，所以是上一句下一句，上一句下一句。
那我先讲一下，声音平衡可以编辑，没有错，但是那个要在你的录音的音轨是分开的情况之下，我们之前录音的时候都是用单一条音轨，所以就去做平衡的时候，第一个声音会失真，第二个你会让我的声音如果变太小，或敏轩声音变太大，
嗯，
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寻找我们到底我们的这个
仪器要怎么样，我们两个的平衡点
在哪里，对，到底要怎么样设定。那先讲上一集的问题，因为另外一位你讲一下另外一个听众，
我们有另外一位听众是在那个我们的 IG 私讯给我们说，您好，想给一点建议，最新一集的男生女生音量差太多，男生的声音感觉离麦克风很远，还带点空旷感，很可惜的这么好的内容。那他说他是用手机放出来，他刚刚试了耳机会比较平衡一点，但是呢女生的声音还是略大于男生，因为女生的声音更亮，所以在听感上会明显的非常多。
没有错，那他讲的超级精准的，如果你去听我们前面集数的话，你就会发现前面偶尔也会出现一两集会有这种空旷感的声音，因为我上一集看起来我自己一听的时候就发现了， 我把那个麦克风再次放反了，所以放反的时候它的收音会在后面，这时候听起来就会比较远跟比较空旷。
对，
然后我刚刚赶快瞄了一眼，哦，确定一下我这次放的是对的，
要记得开口是正面。
对，所以就跟那个一样，就是我要在上面贴贴纸，跟我儿子现在用那个裤型尿布一样，好分前后，
他告诉你前面在哪里。
对对啊，那非常感谢你们的回馈了。那希望如果觉得我们内容很不错，希望听到更多更好优质的内容的听众的话，可以赞助我们，我们可以更新一下我们的设备。
真的，真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特辑是要讲一周年，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跟大家先收集了各式各样的 QA。那我们今天这集，哦，如果你想要听的是物理治疗的知识的话，欸，可能会有一点点，但是并不会太多，
可能干话会多一点。
对，没有错，
或是骂人的。
欸，一周年吧，我们可以自由一点吧。
我们每一集都蛮自由的啊，你上一集也骂得很自由啊。不是吗？
欸，
你怎么会有这种误会呢？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一下。
好，
好，那我们就照顺序来吧，直接照顺序
来。我们从左边开始齁。好，第一个是说，请问你对最近广告很凶的矫正驼背拉拉山有什么看法呢？
占智商税的下一个产品。对，跟律动机其实是一样的。搞不好我觉得律动机还有效一点点。
我觉得至少可以有正确的用法，但拉拉山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提醒吧，真的就是提醒吧。
或者应该讲拉拉伤，哦，他的这个不是提醒哦。如果他们来找我设计的话，我就可以帮他们设计出真的有提醒效果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科技。
你指的提醒用
尖刺吗？不是，这个商业机密我们就不提
了。哦，是吗？OK， 好
啊，如果厂商觉得被我们骂了，
请付费解锁。付费解锁下面这
一
段。
对，你想拉拉伤的问题啊，跟什么一样呢？就跟调整型内衣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觉得你穿了调整型内衣之后，你的胸部就再也不会垂下去了吗？
没有，
不会吧？
只是有人扶着而已。
哦，所以拉拉伤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要改善体态的话，你必须要让你的身体能够自己去调整自己。有些人的驼背是肌肉的不平衡。
对。
有些人的驼背是结构出了问题，
没错。
如果是假设我们讲结构出问题的人好了，不管怎么拉都是拉不回来的，
而且你会造成更多代偿。
嗯，另外一个是这个产品里面，它是说它会让你的背后夹紧嘛，对不对？
欸，对。
那我先讲一下，驼背跟肩胛夹紧是完全两回事。
对，
如果连这件事情都没有搞懂的话，那不管是谁代言的也好，他根本不理解人体动作的一个根本源头。
嗯，
哦，所以你也知道很多人不管是医师啊治疗师或什么，有些人会跨界代言，那就会看到很多很瞎的代言。像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律动机有很多的医师在代言嘛，那看了一下，没有一个医师是真的运动或者是复健背景的。
嗯
啊，如果有的话可能会被人家笑死，然后真的这样讲。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它穿了以后会不会真的有效果？嗯，你穿上去的时候会有效果，
对，
你没有穿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的效果。
对，
它不会有提醒的效果，它是用跟调整型内衣一样的感觉帮你去拉到那个位置去。
但如果它太紧的话其实是蛮不舒服的。
对，所以你真的驼背很严重的人穿上去一定会超不舒服。
对，
那我要讲要矫正驼背，
圆肩跟驼背是两件事，虽然看起来很像。
对，那 顺便啊，他也不用我妈广告，但是 Josie 最近上了一部片，是在讲原肩跟驼背，哦，讲得非常的清楚，很好。嗯，有些人是原肩，有些人是驼背。嗯，那可是不管是哪一种，这种拉拉伤，第一个强度都不够，第二个，就跟你想要靠吃药变得很强壮是一样，是没有用的。嗯，你没有练就是没有用。嗯，你就算吃了再多的药，它也不会变壮。嗯，对，你又不是那个电影，现在是美国队长一样。
那如果我穿着拉拉衫去运动，你觉得怎么样？
嗯，这个我就，
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啦，
可以试试看，
但是你都要运动了，为什么要穿着拉拉衫运动？
就想说，跟贴 tapping 一样，有人帮我把后，然后再练。
那可是这样的话，你能够练的东西就很有限哦，
会被限制。
对对，因为你相反方向的训练就会出问题。嗯哼，哦，所以这个东西啦，我觉得啦，你心里觉得有效的话，你就买吧。
安慰剂效应。
哎，对，你觉得穿了会比较挺，你就买吧。你觉得挺了以后拿掉会比较挺，那你就买吧。对对，我们没有，讲。我们基本上啦，我自己在 podcast 里面讲的东西，绝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希望它有一个研究的证据，嗯，对吧？不然的话，你知道你穿什么就可以矫正驼背了吗？
穿什么
啊？你这辈子都不要站起来，你就不会驼背，
就是让你的脊椎一直贴着床就
好。没有错，这个是一个最佳的类型。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讲到，很多人现在都有肋骨外翻的现象。
对，
肋骨外翻的时候，你的胸椎会被拉直，
没错。
但是你一站起来，因为有重力的影响，你又撑不住，你会驼背。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让你的背推得越用力，那你有可能只会怎么样？越来越驼背。
对，
你想想看，你从小到大，你有真的认真听你爸妈在讲话吗？
没有，
没有嘛，对不对？你爸妈叫你坐正的时候，你有要坐正吗？没有嘛。那你怎么觉得拉？拉伸可以帮你作证呢，
所以重点其实还是一个
自主性
、嗯，你的主动意愿，你的动机是什么？
很多东西做起来都很简单，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做呢？原因在于动机。
这个我就想到那最近前阵子吵很凶嘛，就是那个学校里面福利社到底要不要卖饮料，到底要不要卖炸鸡这种事情。那重点是你一直限制他没有意义啊，他下课还是出去买啊。
没有错啊。
对啊。
有很多东西像你讲到我就想到最近不是很红，你知道萝卜刀吗？啊，在抖音上面超红，然后现在入侵台湾的校园。
我不知道。
它其实有点像是小型的折叠刀，可它头是钝的。哦。可是它是可以拿来例如说刺穿东西或什么之类的，
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啊。
对，
对。
然后因为就有家长发现的反应嘛，然后就各地方市政府的反应都不太一样。
对，
但是你知道台湾就巨婴现象很严重，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禁止学生带。就问一下啦，以前禁止带违禁品的时候，有真的这些学生不带吗？
哪里有用？大家都是越管越想带
啊。
对啊，
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是让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危险性。因为如果你单纯因为这个东西危险就禁止的话，通常会发生更多问题。
对，
例如说我们讲好了，美工刀不危险吗？
啊，对啊，
美工刀可以带去学校。
说实在啦，用一支尺就可以伤人了。
对，所以不是东西的问题，一直都是人的问题。你要去禁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那回到我们刚矫正一样，你一直想要靠外力去矫正它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去解决到它的源头。对，你只是
你要知道它的内心到底是需求在哪里。
对，所以我会觉得想买就买啦，可以啦。
好哦，
好，
好，
下
一题。下
一题，
为什么这么帅？
你说的
是
敏轩吗？
这应该不是问我吧？我很帅吗？
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么帅的话，我只想到李岩而已。
李岩，
对，是满眼，就是满头问号。
对，
这是小当家里面的一个蒙面厨师哦。然后他在之前直播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跟着一起看他那时候直播超扯，是24小时轮流直播。
现在都还会有啊，那个木棉花常常都在。
我现在上去看啊，都还有几百人在看。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啊，是每随时都有几万人在看欸，干有够无聊。然后旁边聊天室就会一直刷，而且
大家都已经看到知道下一句话会说什么。
没错，所以大家会提早讲。
对，
而且小当家全部播完啊，一 run 啊是21小时哦，所以常常大家就会讲，你就会觉得说
一天内就可以把它看完了。
对。而且你如果每天都同个时间看的话，你会
一直看到
没有，你不会看到，因为它是21小时
哦哦哦，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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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你会一直看到后面几集后面几集后面几集哦。Oh. 对，那他们就会讲说你还是21小时后再来吧。所以为什么这么帅？感谢我太太跟我爸妈，感谢你的不嫌弃，然后只能这样说。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蒙面会比较帅，我下次可以考虑一下。像那个讲蒙面的话，练健康的刘畅哥帅。
嗯哼，
对，你知道，通常只要把
你自己是说你看过他本人很帅？
哦，不，我是说他戴那个很帅。
哦，我以为你是说他本人很帅，所以他要蒙面。
蒙面都会蛮帅的啦，对，就像那个 COVID
戴了口罩的时候，大家都很
美。COVID 的时候为什么长得帅、长得正的人变多一样？
一拿下来就失望。
所以这样，我是不是下次要那个，就是把我的那个麦克风盒子要坐到这里来，
直接这样包起来吗？
你知道最近有那个吗？戴森终于出了，之前很像开玩笑，我终于看到实品了。
那看起来很像。
空气清新机加耳机，
星际战警还是什么未来
的？那个就很像那个蝙蝠侠里面的大反派，
蛮像的，蛮
像的。那感谢你啊，感谢你的赞美。
好，下一题是，请问物理治疗师会用的手法，会用有一些像是各国民俗疗法的手法吗？比如说像是针灸啊、放血疗法来治疗客户吗？
这个很妙欸，那个因为像针灸其实是中医的疗法，并不是民俗疗法。
Yes.
所以没有在台湾没有中西医执照的人，如果做针灸的话，全部都是违法的啊。详情请参考之前林书豪的按摩师被告的新闻。
嗯，
对，放血其实也是啊，物理治疗师是不执行侵入性的治疗的。
诶，中医会放血？
嗯，会啊，放应该讲有些中医会，可是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已经知道放血能够造成的效益值很低。
它其实就是让你的血出去，然后血压稍微降下来这样而已吧。
讲是讲啦，但你的血压其实不会降太多。
不会啊，对。
如果你这样子光这样放血，血压就降很多啊！哇塞，你是刺在动脉上面。你在静脉上面的放血要让血压降低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嗯，
所以会不会也只是一个视觉型的心理因素，觉得、那个、
不知道，可是因为放血造成的那个叫什么，
感染性
风险比较高，所以通常一般的中医师现在也不太会做这件事情了。
嗯，
那你说各国的民俗疗法的话，诶，你知道各国的风那个非常非常的广泛，但是如果你不讲到侵入性，我刚刚讲物理治疗师做的都是非侵入性的，所以我们有讲过刮痧，对不对？
对，
我们讲过拔罐。好，欢迎去听我们前面几集，听听我们对于这些各国，不讲各国啦，
也没有
常见民俗疗法。对，因为你讲各国，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其他国家的民俗疗法会做什么。
萨满，那是民俗。
死藤水。
因为最以前的民俗疗法就是医疗跟灵血、神血是分不开的。
对，
后来扁鹊才开始。
你说从中国吗？这个
我们对，因为扁鹊就说什么他不救的一个人，其中有就
是
信神不信医的。
哦，啊，你这样子会被这样就会被骂，因为从中医来看的话，可是从黄帝就开始的好吗？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对，那真的医学的科学化是到非常近代才发生的事情啦。以前其实都是求神问卜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喝符水？还是有它的道理存在。
嗯，
所以物理治疗师本身就有自己的手法。你会看到的物理治疗师会做的手法都是物理治疗师的手法，它并不是一个民俗疗法的手法。
如果他们做下面这些，那就是这个物理治疗师要自己承担这个，
这应该要吊照了，这根本不是物理治疗师该做的东西哦。
对，
直接讲，
对，他自己要承担。 OK， 好，那下一题是，昨天看到一个题目，点点点血糖变化，
我也是问号问号问号。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以为我知道，我以为你知道。
对，你刚一脸你知道的样子。
I don't know。
所以
我想说，血糖变化是最近有什么血糖变化相关的新闻？
没有吧，最近的新闻都在讲厨余吧。
是吗？
嗯，你有看到吗？我觉得超无聊的，
厨余怎
么就在讲什么？嗯，我忘了他们讲什么东西了。反正柯文哲就说他吃便当都会吃干净，然后赖清德就说做便当的过程也会产生厨余啊，不知道他啊，好像是因为台北市要新建那个厨余处理厂的问题的样子了。
哦，
啊，但因为不是很重要，因为我昨天
不要在大家的水管上面都装个铁胃，就会解决很多这个问题了吧？
欸，台湾超不流行铁胃，
美国才有啊，台湾不流行啊。
欧洲好像也有，
非常方便，
超好用的，啊，因为我用铁胃嘎过那个鸡腿骨。哦，
听说很好，
可以，
okay，
或者是厨余机也不错，可是铁胃
台湾有，
欸，
因为这个要改的话，包含我们的地下水系统全部都要，就是它的那个管线系统要全部调整。
国外的管线都比我们还古老了。你知道问题是在这，我突然想到了，主要原因是这样子啦，台湾因为几乎每天都会有垃圾车，跟国外不一样，所以没有这种厨余不能放在家里的问题。
因为几乎都可以到。
嗯，
好，那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请你留言给我们。我们可以，如果是不错的题目，我们下一次可以再讨论一次。
没错。
好，那这个就有趣了，有人问想知道有没有敏感体质在治疗过程中发生的奇闻异事。
我想问你想要问的是有
他就是有
上个月的万圣节的故事，还是你想要问的是那种
他就是你敏感体质会不会就是感觉到病人身上不干净之类的吧？
是不会，可是的确有时候我们做一做会自己感觉到跟
病气入体。
对，就是会有一样的位置，像我之前讲嘛，我第一次舌骨 肩胛舌骨肌会痛，是我在美国做一个病人，要做完真的超痛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痛起来。
但是他的肩胛舌骨肌是
啊，对，就是他的肩胛舌骨肌有问题，我会帮他处理，
所以
然后我痛了一个礼拜吧。
我唯一一次是有一天摸了一天摸了十几个病人之后，我头痛了一个礼拜，怎么处理都处理不好。
有可能你只是工作太累、啊、所以你知道像人家说你那个做病人做太多病气会入体啊，搞不好蛮合理的啊，因为你工作太多太累
累、
欸、对对对。
其实说实在话啦，我觉得病气入体这件事情就是你只要自己有在运动，有适度的休息跟运动跟补充营养，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太大。嗯，那本身我们两个都不是那种什么八字很轻会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我分享一个很酷的，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治疗师的老师，他在帮客户做治疗的时候，他在做那个颅颈椎、
哦、
然后他就做一做，突然感觉到一阵凉风，咻，
嗯，
然后后来他的那个病人起来，他跟他讲说，哦，他刚刚整个人感觉到离开了身体，走到房门外面去又走回来。
真的还假的？
我哪知道，
他灵魂出窍了。
我哪知道，做 CSC 做到灵魂出窍，
好酷哦。
好啦，那希望有让你听到一些有趣的奇闻异事，
我们会尽量收集啦再看看身边有没有人。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请问刘博士有持续跟台中的潜力方合作自潜课程吗？
我先看，我从来没有跟潜，没有，我没有跟潜力方合作过。
对啊，我其实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想问你，但最近实在是这几天我们都很忙，
没有，
没有。
我希望他们可以持续跟我们合作啊，因为自由潜水跟物理治疗的确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结合，特别是在学科的部分，因为很多的运动都是这样嘛，先有了运动。开始有了竞技，然后开始会去研究要怎么做、
嗯、
所以一定有很多人在学潜水的时候会遇到说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对，
或者是老师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教学生，对，所以我个人是对自由潜水的这些教练他的身体状况，他的活动以及他的呼吸，
但为什么我很想知道他说持续是在哪里有看到，
对，所以
这个东西
欢迎你再留言给我们，
或是如果你认识潜力方的话，
欸、
欢
迎
请他找我
们
合作，对对对对，我们有去他那里学深潜啦。好，下一题是想要听在治疗过程中发现病患有没有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比如说就的那个过程，比如说内脏，就是他想知道你怎么从单纯的肌骨问题，然后哇哇哇发现，诶，竟然是内脏的问题。
然后这个就牵扯到了所谓的鉴别诊断的部分，
对，
因为比较少你会在治疗过程中慢慢的遇到，
其实在听他的主诉就可以判断了，没
错，主诉然后你去检查其实就应该要知道，
嗯，
对，那很多的例如说因为我们这一位听众他跟比较多的教练跟物理治疗师比较熟悉，你讲的内脏问题可能也许你心里想的是一些内脏筋膜的问题，
嗯，
那我先讲一下那个问题，除非用他们自己派别的方式去判断，不然你是很难确定到底有没有这些问题的，但实际上物理性上来说你的内脏到底有没有这些动作发生呢，
嗯，
除非用影像去看，我们
不然没办法确定，
对，那这个也是我可能吧明年的一个重点，就是物理治疗师到底要怎么样好好的去进行所谓的鉴别诊断这一块，
嗯，
因为我们的确有发现有一些物理治疗师他在这块上面的时候是相对偏弱的，
嗯，
那你如果不知道这一环的话，你在替客户进行治疗上面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建议疗法，一般来说如果进行物理治疗两个礼拜没有任何的效果的话，那通常跟物理治疗没有任何的关系，或是这个问题物理治疗解决不了，嗯，那他们就必须得要去医院或是诊所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哦，绝对不是什么啊，你需要时间一个月就会好，没有这回事，物理治疗的进步是可以在当下就可以看到差异性的。
那我们自己在这边常看到是通常在听患者在讲他怎么不舒服跟形容他的病情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概会把会怀疑是不是要考虑他有更深层的问题，
所以好好听人说话
很重
要，对不对？
像上次那个阿姨不是就是说他的主诉很神奇吗，就是那个往下拉的那一位，
哦，内脏往下掉，
对，他的神，他的主诉就是一直说他会觉得他整个内脏从脑部吗，
对，从大脑开始往下
掉，一直往下沉，一直往下垂的感觉，对，从这个主诉你就可以听这个跟
马上介绍给会处理这个的医师去做，
没错，对，好，那下一题是想要听更多刺青对于筋膜的影响。
刺青对于筋膜的影响，刺青我们知道它是把颜料 刺到你的皮下里面去。
对、
哦、所以其实刺青是在你的筋膜上面做一个反复的穿刺，
对，
这样子的一个设
计，然后把东西放进去。
对，所以其实那个第一个、哦、这样子的一个刺青的行为本身就会破坏筋膜。
嗯
嗯，你就想看你在筋膜上面一直刺一直刺一直刺一直刺一直刺，
嗯，
对，你像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的比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烧辣的，不是烧好像也可以，可是烧辣那比较像烧辣的那个脆皮烧肉。
对，
大家知道怎么做的吗？你知道它怎么做出上面那层皮的吗？
就是烤，不是吗？
不，烤的话它为什么上面会这么脆？
烤焦一点，
那就焦掉了。你烤肉的时候，
那不然呢，
你烤肉的时候烤五花肉也不会烤到它。
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欸、
那个叫做爆皮，那个是用它自己的油炸自己的皮。
你是说它就是煎到它的油出来？
嗯，不是煎出来的，
不是。
所以对，因为我在美国做过烧肉，这个又很熟。你要先拿一条五花肉，然后把它就是你可以要抹五香粉，然后风干之后，
对，
你要拿一个它有特殊的道具，或者你用叉子也可以，
嗯，
你要在它的皮肤上面插出超级多的洞，你而且你要插得够深，要插到脂肪层，
它的油才会跑出来。
对，所以它这样插的时候，它的那个皮猪皮上面就有超多洞，
哎、
欸，你放进去烤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包起来，这样油才不会漏出来。
你是说要把用锡箔纸之类的把它包起来？
欸、对对对，把它包起来，然后上面再盖一层粗盐、嗯。你这样一加热的时候啊，油脂肪的油会从那个洞里面冒出来，
哦、然后它就在里面变成一个炸的形
状，对，很像这样子炸的，哦、而且会把那个盐的盐分。咸味给吃进肉里面去，
原来如此啊！
所以做得好跟做得不好的烧肉差很多
啊。
那你就想想看，你在做刺青的时候，其实你在做一样的事情，你只是没有把自己拿去加热，
你只是没有扎到脂肪层吧？他没有扎到脂肪层吧？
你说那个
刺青的
时候，刺青嘛，
对啊，
哦，没有，
对啊，
对，可是很接近的，因为它到筋膜上面，
嗯，
所以它这样刺的时候，在筋膜上面会产生很多很多微小的伤痕，
没错，
那这些伤痕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疤痕，
对，
所以如果你有刺青的人的话，你可以去摸摸看，通常你在刺青的地方，它的皮肤的延展性都会变得比较弱。
对，
像我自己手臂的刺青，我花了一个月才把我的活动度给调整回来。
所以我们上次有讨论这个时候，有很好奇，如果你哪一边的肩胛骨本身那边就是比较漏痛的话，如果在那边把筋膜刺一个那个刺青的话，不知道它的 tension 会不会紧回来？
也许会，
也许
就是你知道，就是身体比较。张力比较低的人也许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一个调整，或者关节比较松的人 maybe 我不知道。
对，
但刺青除了对筋膜会造成影响之外，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淋巴系统。
哎，是，
理论上来说，以前的想象里面刺青就是刺在皮下，
但其实你的淋巴会把它带走、嗯、会把
理论上它不会变浅才对，可我们知道那个刺青颜色、
欸 会变浅，
原本理论上来说不会啊。
是哦，
嗯，你的淋巴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带走？
哎、
欸，
淋巴会经过它。
对，所以
那是现在才知道的，
后来才知道。
嗯，
所以为什么要一阵子要去补色？那你看你补色又是新的伤疤，
对，
一直反复产生。那这些颜色其实会经由你的淋巴系统，让这些色素带到淋巴结里面去。
嗯，
所以未来如果你有很多刺青，你愿意把你的身体捐献出来给大家解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五颜六色的淋巴结哦，
葡萄串，
哎，对，真
的
会看得到。
那、啊、如果是彩色的，就会
彩色的，就什么颜色都有。
我们最近上次遇到一个是也蛮特别的。有一个孕妇嘛，
嗯，
然后她就是一直觉得她右边的肋骨后肋骨下面那边很痛、
嗯、
后来发现因为她有一条刺青在那里、
哦、
所以她就那边特别痛、
嗯、因为那边的延展性比较低，像看你去拉一整条拉例如说弹力带或拉橡皮筋的时候，如果中间有延展性特别低的地方，那边就会承受更多的张力，那严重一点的话就会断裂嘛，只是我们的皮肤是没有这么容易断裂的，
而且它会一直再生呢、啊、
对，你的那个张力传递会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刺青，老实说我虽然也是刺青啦，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话，不要刺青对身体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是，
对，另外一个是我刚刚讲到墨水会藉由你的淋巴系统被慢慢带走代谢掉，
而且它会在淋巴结里面好像就不会不见
待蛮久的，所以你选的墨水本身也很重要。对，你都很在意你吃的食物的话，那你刺进去的东西你应该也要很在意哦。
对啊，可是你看 有一些人好像有些艺人还是外国人很喜欢做这种事、嗯、就是喝呛了之后随便找一间刺青店就走进去刺青。
你说跟我一样吗？我去刺手的时候。
你那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
我没有喝呛，我本来就想刺但是那时候喝完以后就
可是就随便找一间店就进去了、
没错，随便找一间店。
我想刺青是一个可以这么随意的东西哦。
其实不行，
万一刺进去是一些你也不确定那个成分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如果真的刺进去一些廉价的墨水，如果什么金属什么之类的话，那真的会造成一些问题。
对、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啦，如果有在听我们 podcast 的刺青师的话、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超赞的生意。
什么生意？
好不好？就是你的墨水啊，有机 organic 的刺青墨水
哦，还是说拿去柜评会一下子，
对
不
对？
跟大甲妈联名，
国外是有那种加持过的，
真的有吗？
我不知道，感觉应该可以有啊。
我只有听过加持刺经文在身上，
对，
那
个
加持。但墨水如果
神父刺经文啊，在身上应该用圣水刺，他们不是有那种圣水吗？可以那个
圣水调制的墨水，
对，
然后再拿来刺。
对，
那如果大甲妈跟刺青师傅联名出一款墨水，
感觉要出红色的，
红色的吗？刺朱砂哦，
对、朱砂应该不能刺进去吧？
不行吗？那以前点朱砂不是刺进去了、
点朱砂是用点上去的、
是
不是擦的、
我想因为他说他洗不掉，不能洗掉，
所以很屌，因为他不是说就是处理点
如果你破处的话他就会不见、
对，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哪来的根据，
很厉害耶理论上有可能，但实物上应该是办不到才对。
但反正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个商业商机给大家
对对、
你可以去联名一下。
如果你赚大钱的话，请不要忘
记得分我们一杯，
赞助我们。如果我们还在的话，
希望我们还在。
好啦，那这一集其实是我们的一周年的特辑嘛。那敏轩过去这一年，你觉得录起来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或是觉得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聊或分享的地方呢？
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啊，原来我们的 podcast 真的有人会听，我们可以一直活到现在，是一件我非常感恩、很开心的事情。这样变成每个礼拜录音都还蛮好玩的。
我也觉得，其实我觉得录 podcast 本身蛮有趣的。因为你知道之前有人就遇到我在上课的时候遇到我本人，
对，
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本人跟 Podcast 上面听起来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我为什么？他说干话讲太少
本人太震惊
我跟他讲说因为我今天教的是呼吸的课程我不是在教干话的课程。
你说因为我现在是上课模式，
对，如果我教干话的课程的话你想要多干我们都可以来聊嘛。
而且 Podcast 的话就是他又一直push 我们去看一下最新的东西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动力源吧。
那敏轩，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特别东西在未来我们下一季的时候想要特别着重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吗？
我自己毕竟自己还是做孕妇比较多，我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各位孕妇们比较知道一下如何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还有术后产后的处理，我觉得还是太少人知道了、
对，这跟我们前一集讲教育的问题很像、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其实是让我们的客户可以重新获得选择权嘛，对不
对？
自由并不是无限的自由，是你有选择的时候叫做自由。
对，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关于我们身体要怎么处置，你都想要别人帮你做的话、那其实这些医疗效果本来就不会好到哪里去、对，会好也都是运气好而已。
对，但是最难的，因为大家人都是懒惰的嘛。
好，那希望大家未来新的一年哦，也可以继续支持我们、赞助我们、帮我们。
新的一季，我们没有要休息哦。
对对对，哦，不是新的一年，对对对，还没有过年，对对对，我们下一季
你也说的太早了，
下一周还是会正常上映的。
对，
虽然我们这季结束了，但是我们无缝接轨哦。
对，这是一种渣 podcast 吗？无缝接轨。
好，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祝大家生日快乐，
分享，对，分享给你身边觉得可能会喜欢听这种内容的朋友啊，欢迎安利给你的爸妈，对，不要让他们在那边买一些有的没的奇怪的东西。
祝大家生日快乐哦！
对，不管你哪一天生日哦，欢迎跟我们的 podcast 一样一周年，大家应该是各种周年吧。
什么意思？各种周年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一岁吧？一岁听我们的话太哈扣了吧？
所以听这个当催眠曲嘛？
啊，那希望大家未来可以边听我们这些干话，然后边度过开心的中午时间，然后跟我们一起成长，讨论各式各样的话题。
我们会努力增进我们的音质。
没错。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的话，欢迎跟我们的两位听众一样直接建议我们，或是你有什么想听的主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尽量在我们相关的范围里面跟大家聊聊相关的话题。
对，如果真的没有相关的话，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聊了。
好，那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